请翻到课本767页，第一行啊，如改初为细直，一短作长年。同时下面提了一个问，说改初为细啊，一短为长，何名生死？这怎么是生死呢？把这个初的生命改为细，把这个短寿能够改做这个长年，也就是长寿了啊。那么这个改初生为细生啊，一短寿为长年，这怎么是生死呢？就是变异生死啊。为什么称之为生死呢？下面回答：觉知啊，是境名为死。入定还知，谓之生。那么这段文字啊，是哪里来的呢？这段文字啊，是根据的是《唯识开蒙问答》这部著作。那么这是在卷下万序98。整段文字呢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课本上面哈、啊，这段文字啊，就是根据整段的这个后半部，它的出处啊，课本的出处啊，其实就是《唯识开蒙问答》卷下、这一段的说明啊。等一下我们把这个擦掉了，再因为没有来得及写成这个参考资料，印给各位，只好抄一抄。这个还没擦啊？糟糕，这个前面还差几句啊？顾名便义啊，无定期限，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无定期限啊，改转生命由悲愿力答变异意啊，问变异意。好，我们看看另外一份资料啊，做个比较啊，跟天台宗啊讲的做个比较。因为这边呢、啊、这边是天台讲菩萨怎么受生。好，我们看看这一段啊，这一段这个述记哈、啊，成为世论述记啊，这个是窥基大师的这个权威著作啊，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唯识开蒙问答》哈、啊、里面的这个根本的问题所在，就是这一段，说菩萨生死，但有悲愿。有悲愿啊，必假现祸，助愿方生。一定要这个祸啊，这个祸是什么呢？就是所知障，也就是法智，法智啊，人我知，法我知，就是法我知啊，这个祸就是法我知，这个祸呢？是助缘。业因是什么呢？业因就是上一次我们写的无漏有分别业啊，业是因，祸是缘啊，因缘和合才能生起这个果法。那么这个变异生死啊，啊，它的业因啊，就是无漏有分别业。无漏的是什么呢？譬如六波罗蜜是无漏的啊，譬如37道品，也就是四谛里面的道谛。那么菩萨还没有完全断掉这个法我执，所以在这个行六波罗蜜或者是在修这个37道品啊，37道品不一定是小圣哦，四教都有四谛啊，根据天台的讲法，藏通别圆各有不同的四谛，所以在修行的过程中啊，还带着有一些就是染污的这个法执，或者称之为所执障，或者称之为无明惑，尘沙惑、无明惑都可以。所以呢，一定要有惑才能够助愿，才能够起应。 方生就是生到爱。有分别业表示它是一种这个一种这个没有还没有无分别的到达无分别的，因为在菩萨在修行过程中，如果是无分别无分别的话，有加行智，有根本智，有后得智，这个无分别啊是跟真如啊是完全相应的，这种叫做无分别。当你在这个利他的时候，或者是讲这个怎么样子修行过程的时候，这个就有分别。那么像起心论啊，你去看那个三系六出里面的这个讲到，就是到了初地到七地的时候，菩萨的这个法执啊，对于色法的执，到了七地就断了。可是呢，八地九地还继续要努力的要去断心法的执，心法色法都是法，对不对？法执的内容啊，比较粗的是色法。那么他先断，先断了就是初地到七地，逐步逐步的去断，然后八地以上呢再去断心法的执。那么这些执着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有分别，对于这个自己的所修的这种智啊，无论是根本智、后得智，或者是利他的种种的这个不无分别的这个不思议的这个业用等等的，产生一种执着，很微细，但是它是有分别的。如果是完全跟真如相应的那种，跟空或者是真如相应的，那个是无分别。有加行智就准备的啊，有根本智正好正的，然后是后得智，就是说在这个虽然在利他的时候，但是他还是啊跟真如的理啊相应，这个都是无分别的。但是当他真正在说明啦，或者是这个视线啦等等的在做这些，或者自己在讲解啦或者什么的时候，难免会有法执，就是在你观这个真如理的时候是无分别的，当你出观的时候就有分别了。这种的有分别业就是微细的法执啊，在唯识论成唯识论叫做所知之障，天台宗叫做无明惑尘沙或者无明，类似的这一种的这个惑跟惑相应的都是有分别，因为你没有分别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这个利他，事实上是这样。因为你是跟真如相应的状况之下，但是到了佛位就不是这样啊，到了佛位他一直在这个跟真如相应的啊，他只是其应而已。譬如说是一个月亮啊，影子下来到水里面现出一个影子而已，并不需要好像像一般我们所思维我们所理解的这个现身说法啊，然后是作意的，他完全不必作意，所以是无分别。要作意的话就有分别了。那么这一种的这个菩萨他要来啊到世间来立身也好，自己修佛道也好，他为了这个二力，他必须要这个寿命啊必须要延续下去。用什么方法来延续呢？用悲愿来延续自己的生命。所以呢，一定要假借现行的这一种的这个无漏有分别业，或者叫做所知障啊，成唯识论叫做所知障，假借这个啊来助这个悲愿，才能够这个生啊，就是维持他的生命。有起烦恼利益有情，这就是有分别，有众生可度啊，有佛道可修啊，这就是法执，就是所知障啊。这种的业事，这种事力，这种的业啊，便能感生死果，可以感召这个生死的果。这个生死的果不是分段生死，是变异生死。烦恼若伏啊，是业事啊变尽。刚刚我们看课本上面啊，事尽。觉知四境名为死，对不对？第二行啊，这个767页的第二行，这个地方就是解释这一句。嗯，等一下我把这个说完，然后说这个，然后我个人还有其他的意见，我个人还有另外一种讲法。 啊，因为也是根据天台讲的，我认为那种讲法是比较好的。这样的讲法是，为什么呢？就是说这样的讲法是有这个，有问题的，会有问题。但是呢，在祖师的著作里面，或者在论啊，或者什么像这个书记啊，或者是成为世论啊，他确实是这样讲的、啊。但是这样的讲法呢，比如天台的这样的讲法也是有根据的，可是我认为就是说这样的讲法有一个后遗症，等一下我们讲完这个再来讨论啊。我也跟你一样，我也因为起怀疑，所以我就提出一个问题来啊。烦恼如果是福了，享福了啊，那么夜视变净，这个就是视净，对吧？课本上面讲视净，这个叫做死啊。如果视净的话，烦恼扶住了视净的话呢，他就要离开了，这个生命啊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故需法子助自受生，还要利用这个法子，也就是那个所知障啊，来助这个自己的这一种的智啊，有分别智也好，无这个来这个受生。既有二利之一，这个生命维持下去的话呢，可以自利，也可以利他啊，所以有二利之一。观之分段报中啊，看到自己的分段这个生命啊果报啊要终了了啊，遂入无漏圣定圣愿。这个时候就要怎么做呢？就要入这个无漏的殊胜的这个定，以及殊胜的愿，靠这个定和愿来延迟这个生命啊，自利啊，如同阿罗汉延寿之法。阿罗汉要延寿也是用的这个方法啊。那么知现身之因，这个因是什么呢？就是业啊，就是无漏有分别业，这是因嘛。所知障的缘住的力，这个叫做缘嘛，因缘和合生命才能够继续下去嘛。现在这个事已经要尽了，赶快要入这个身定，要入圣定，要入圣愿啊，悲愿之力嘛啊，以及他的这个禅定，要靠他的速胜的禅定以及速胜的悲愿，让这个过去哈、感今生的业又升起来。过去的业以及过去的比如祸业两者，所以感今生的这个生嘛，生命嘛，现在这个生命快要完了，怎么办呢？再靠这个入这个圣定，入这个圣愿，来让这个祸呢又升起。这个所谓的祸就是那个所知障，所谓的业呢就是无漏有分别业，一定要这样，就是起分别啊，需要自利，需要利他，这个生命还要延续。这个详细的情形我们不懂，反正就是这样子讲的啊。他是靠这一种的所知障的这一种的力量，也是有天台讲的无明惑。
像现在能讲说那个迦叶尊者在基督生入定，就是在等那个下金佛出世，是不是有这个意思？
这个是不是这个意思呢？阿罗汉延寿、延寿的这个方法，他就入这个身定，也非常雷同哈。他入这个身定嘛，入身定以及发这个更殊胜的愿嘛，悲愿嘛，这个可以延迟。因为他是入了身定嘛，所以呢，这个感知啊，知就是知住，知住过去感今生的业，令这个业常时余果不绝，把这个业本来是势力已经尽了，现在重新余果，给予这个果让它升起的一种力量啊，让这个果法就是自己的生命啊升起这个力量啊，不绝啊。但有发愿入这个无漏定啊， 敏之故业令生转变，如是速速定愿资助，这个一直下去啊，都是用定愿来资助的啊，乃至证得无上菩提，经三大劫成佛啊。那么这一段的文字啊，就是告诉我们，就是当你自己的过去感召感今生的这个生命啊，已经快要逝尽的时候，快完了啊，没电了，对吧？啊，电池没电了，快要完了吧？那怎么充电呢？啊，就是用这个充电，就是用悲愿的力，它能够让过去的业继续发力，雨果给我们这个果就是这个生命啊，再一份力量，啊，让它继续的延续下去。菩萨可以这样子做，所以我们课本上面讲的啊，觉知世境名为死，自己知道。过去的业感召来，过去的祸业感召来今生的这个生命，这个果法已经快要终结了，这个叫做死。然后呢，入这个速胜的这个定啊，再来啊，又是发这个悲愿，再来资助过去的业，让它继续的这个出力啊，发生这个力量，让这个过去的业继续的给予这个果，就是这个生命啊一份力量，可以这个生命呢可以延续的啊，这个叫做生。那么这样子的死，这样子的生叫做变异生死啊。那么跟天台宗所讲的藏教的菩萨怎么样子来教化众生啊，修佛道是流祸论生。我们后面马上要讲到，譬如说后面是讲到声闻的修法，以及缘觉独觉的修法，以及讲到菩萨的修法。藏教里面有三圣，讲到菩萨的时候，三大阿僧祇劫都没有断惑。为什么不断惑？因为要留惑论生嘛，这是藏教菩萨。通教菩萨是誓愿神通受生，誓愿这边是悲愿，差不多的。别教菩萨呢是无名起印，靠这个无名啊来起印。所以我就提出个问题，佛无名断尽了，他就不能起印了，对不对？那就等于那个灰生灭智了，不是吗？佛还能再来吗？他没有无名啊，你说要无名才能起印啊。所以我认为无名起印啊是跟佛教讲的这个佛还可以这个不断的来啊度化众生啊，这样的讲法是抵触的。所以呢，天台有一个另外的一种讲法，叫做中道因本。中道为起因之本，这个讲法就没有问题。一切的起因通通都是中道所起因的，这就没有问题了。你说无名来受生啊，那无名断尽了就不要来受生了咯，那从此以后再不来了，不能来了嘛，他没有力量了嘛，对不对啊？那么跟这个的讲法也是一样的，是吧？根据这样的讲法，你归结到这个佛的所知障断掉了耶，对不对？他就没有原动力来再来这个度众生了，对不对？这样的讲法不是自己发生矛盾吗？啊，所以这个问题哈、啊、是各有各不同的讲法啊。但是呢，我们知道他是这样的讲法呢，也可以说啊，不管说，反正一切的文字啊都是直阅之词，方便说。中道因本也可以说是方便说，不过是比他讲的这个圆满。为什么呢？不会有这样的矛盾，对不对？中道因本没有矛盾。无名起印，或者是这一种的这个好像是这个所知障，加上这个无漏有分别业，这种因缘和合才能够起印，才能够延续这个菩萨这个自利利他，这样的讲法呢，那么到了佛的身上就不行，就讲不通。所以刚刚林老师说观世音菩萨啊，他是不是这个不能他来这个 救度众生难道是这个最终的这个所知障吗？他还有所知障吗？对不对？总而言之，我觉得这样的讲法是有矛盾的啊，有问题的。所以我是赞成是中道因本这样的讲法。是这样了哈，他这个成唯识论的讲法哈，这个从初地以上到七地啊是一个阶段，八地以上是另外一个阶段。他这个很多的这种的讲法呢，有一些呢他是配这个八地以上的这个八地以上的这种，因为在初地的这个见到位，初地才是见到位嘛，啊，其实跟这个小圣的见到呢有时候会配比啊，断证的这一种的这个功夫啊或者什么啊会拿来做配比的。小圣唯一的最好像跟大圣不同的就是他不度众生，他只求自利。所以呢在成唯识论这个唯识中啊，他是把这个初地啊说成是见到位嘛，对不对？见到位嘛，所以他有时候跟小圣的见到位啊有时候拿来做配比的。所以他成唯识论里面他常常会讲到有一个名词叫大力菩萨，力量的力，大小的大，大力菩萨。大力菩萨指的什么呢？八地菩萨，很多都是指八地菩萨。那么现在他这样子的讲法呢，可能是对于这个位阶稍微低点的菩萨呢也包括在内，因为烦恼障断掉，所谓的烦恼障就是人我执没了，对吧？就起码就不会起现行嘛，啊，种子虽然没有断啊，要到七地以后了啊。所以他这个断证的这一种的讲法跟天台的这个讲法呢有时候斗不拢，都不太容易。我是建议各位比如说去听天台也好，去听这个唯识也好，不要拿来配比。你如果拿来配比，你就会自己觉得很烦恼。
不一定需要配，
不需要。每一宗每一派每一宗啊，他自己自圆其说就好了。
对，你要学几宗以上自己搞清楚就好。
对，有时候会打架的啊，越学自己越烦恼。为什么呢？抵触啊。不能拿等号来等的，哎，不可以，
不需要。
可是真理只有一个，
真理是一个，可是呢这个真理哈是讲的是宇宙人生的真实相。这个宇宙人生的真实相并不那么样一加一等于二，非常的复杂。所以你要去讲真理的时候呢，如果你把所有的各宗各派讲的通通当中是方便说，目的是那一个真理，对不对？那样就没有烦恼。
对，
有一个最好的譬喻，就是所有的佛法都是因病与药，
对，
哪一个病就要用哪一个宗派的这个道理去治，对治法药来治，只要能够治好这个病的，那就是第一良药，第一这个仙药仙丹。但是药与药之间会有抵触，有的凉的，有的热的啊，有的是中性的啊，有的是偏那边有毒的啊，这个是自然现象啊。如果你是这样子去想，那就没有问题。如果你一定要这个把所有的药通通要用等号连起来，那你就烦恼了，而且是自寻烦恼。因为治好病这个道理，要把病治好只有一个，对吧？目的只有一个嘛，就是治病。众生无始劫来的无明啊，贪嗔痴啊等等的这些毛病嘛，啊，只要把病治好，啊，药跟药之间呢，啊，一定会这个有这个冲突。
各宗各派连在形容真如跟空的时候，都有时候
文字上对对对对，至于菩萨的阶位啊，那更千差万别。
对对，尤其天台宗，你藏通别圆，在各个的时候，在说的东西。
对，没错，啊，而且天台宗还把这个藏教不究竟啊，方便说的这个藏教啊，说的最详细的，非常详细。因为什么？它是佛法的基础，所以这个智者大师在他著作里面就讲，藏教是佛法的基础，藏教它可以对治外道的邪因缘、无因缘， 因为他讲的是正因缘生法，因果报应啊，种种的啊。譬如说他所讲的很多啊，这种宇宙观啦、啊，或者是前世今生种种的那个，到了现代这个科学昌明了以后，这些东西讲的时候，人家不相信了，对不对？都是知识分子啊，啊，他们学这个天文地理什么各种知识、各种科学，统统都那个这种的这个说辞，你去讲给他听，他不相信的，对吧？他实验室里面你做给我看呐、啊，你证明给我看呐、啊，啊，讲的都是神话故事啊，啊，编出来的。那么你跟他去抬杠，说我们佛教讲的都没有错，你说这样子的态度对佛教是利还是害？是吧？不需要这样子去强辩嘛，去硬凹嘛，不需要嘛。
就像没有一点佛法基础去读《法华经》，那神话故事嘛，飞天
断。那你去看《华严经》的那个更不得了，对不对？《华严经》的里面的这一种的神通啊，啊，种种的这一种的形容词啊，那更是超现实啊，对不对？那你怎么去跟人家去现代的这一种的情形，大家知识啊普遍的都这么提高，你怎么去跟他讲？他叫你说你那个都是胡说八道，对不对？人家会这样子的，这个不需要这样跟他强辩了。
等他想听真话再说。
不是，就跟他我讲的那个，就是说一切的那个最终极的这个佛经，全部的佛经，为了是什么呢？为了是证明这个缘起性空，让所有的人通通的融入这个缘起性空。所以一切的佛经都是子曰之子，凡是有纸张有文字的，凡是有音声的，有图画的，有像的，通通都是子曰之子。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叫我们真正的悟入缘起性空，这样子的讲法就没问题啊，对不对？你如果只看那个故事是真是假，那你就不会读啊，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去读佛经。我们就这样讲啊，你硬跟他硬讲，哎，那个故事是真的啊，因为我们众生啊业报的关系，所以看不到什么，人家不会相信的啊。有多少人来信你这一套呢？不可能嘛，对不对？你硬跟他争辩，那个没有用，对佛教来讲不是一件有利的事情。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真理啊，缘起性空的这个真理啊，放在这个第一位，其他的都是子曰之子啊。
那个通常是试验神通受身，别教是无名极乐
啊。
原教
啊，
原教
原教的话是比较中道起因也可以了，讲中道起因啊，中道因本啊啊。中道因本啊，啊，中道因本是最圆满的一种讲法。三大阿僧祇劫，通通都没有断惑。为什么不能断惑？因为阿罗汉断惑就要入灭，所以菩萨不能够有断惑的情形，因为断惑的话，他要教化这个阿罗汉就没办法讲了嘛。
所谓不断是我知其惑，我不断他这样的，还是
所以要去看大智度论啊。大智度论批评这个小圣的人这样的讲法是完全错的，
对不对？
怎么可能菩萨不断惑？
对啊，明明知惑。
但是这个菩萨不断惑是小圣人讲的，是小圣人讲的，他讲他的，大智度论就是批驳他，认为他这样的讲法是没有根据的，完全错、啊、是大错 啊。大智度论里面有很多批评小圣的这种的观点的。
好像以我们的想法，趁愿这个愿力，这个比较可以。
是啊，但是愿力的话呢，就是光是有愿，怎么样子才能够来真正的受生呢？就是讲哦，那个流惑才能够受身啊。那通教就比较好一点了，神通四愿呢、啊，啊，四愿跟神通啊， 这种力量来受胜啊。啊，别教干脆就讲无明来。
所以我还是没有得到那个答案，就是说，他牛货是我知道这个货，我故意不断他呢，还是？
这是小圣人讲的，这个小圣人讲的，菩萨真正的是断货的，但是呢，在小圣人面前就讲不断货，啊，因为如果你讲已经断了货的话呢，小圣就不要听了。
所以说，
进来
是一个方便的过程的讲法。
新来的吗？
是，
哎，不敢当，哎，来来来来，请坐，请坐，啊。有课本吗？那还有课本吗？他都保留了。
谢老师，我觉得这个中道印本就很救急，这样讲法就很救急。
对对对。
就是他已经离苦得乐了，他然后愿意来救助。
中道印本。跟这个中论所讲的一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啊，这个是可以道理可以相通的，对吧？啊，因为真正的这个道理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对不对？反过来说一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啊，从空生万法，或者是真如生万法，现在中道生这个万法啊，因本就是升起这个净法，清净的法，对不对？能够度众生嘛，这样的讲法就是比较啊，是让人听了以后就找不出这个毛病来啊。你说无明起应的话，我就是一定要挑出个毛病，那佛怎么办？佛就不来了，对吧？不能来啊，是吧？你这样讲的话，就佛就不能来度生啊啊。那跟我们大乘佛法讲佛一再的来转来这个示现来应起应啊，这样的讲法就讲不通啦，啊，所以这个我是觉得各种的讲法啊，如果有不同的讲法，我们也可以去看看到底哪些讲法是比较好、比较善巧。没有，嗯，我觉得中道因本的话，站在原教的立场哈，所有的藏通别通通适用，啊，通通可以用，对吧？啊，本身道理只有一个啊，林老师讲的。就是中道第一地啊，啊，原教的真理才是究竟圆满的，对不对？啊，所以它通通适用的。
我觉得王师兄的意思是不是说，这位是说，从初地到金刚玉净地的话，对不对？
没有，这连藏通别通通都可以，通通可以中道起，啊，因为这是最究竟圆满的讲法，啊，那藏教、通教、别教它不用。他不用是因为他的这个根性他的程度啊，你那样的讲他不相信，是吧？譬如藏教的根性的人，他只能知道就是不断货才能来受胜，所以你一定要这样讲，否则我不信，那怎么办？是吧？所以这是无可奈何之下才用的一种方便权巧啊，不了义的一种讲法。好，我们看，哎呦，这个一个钟头我们才讲了一两行了，再看啊，以此惑业，只感界外生死名为界外惑。那么这个以此惑业啊，如果是天台的讲法，这个惑业啊，当然先讲惑了啊，那么就是尘沙无明。如果是依照唯识宗的讲法呢，就是所知障以及无漏有分别业，这个惑就是所知障，就是法执。这个业就是无漏有分别业。那么这样子的惑跟业，也就是感果的缘跟因，招感来的生死果呢，是界外的生死，所以名为界外惑啊。界外惑就是所知障，也就是尘沙无明，这是天台啊所立的三惑里面的两个惑。唯识有言，那么这个唯识有言呢，我们参考资料已经写过了啊。诸无漏有分别业，有所知障，缘住势力啊，缘跟住啊，把它勾过来啊。 成为诗论的原文呢，是原著的势力所感召来的殊胜的细一手果，即变异生实也。这个我们参考资料都已经抄出来也讲过了。尘沙通界内外者此或在画道边说的。那么尘沙通界内外呢，是在766页的第一行集注。这个尘沙或是什么一回事呢？是从画道边来说教化众生。如果你不会，不知道怎么去教化众生，也就是众生的根性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法门去教也不知道，这个就是尘沙惑，所以是从化导边来说的。如二圣自断见思，二圣人他在三界以内，他自己可以断掉见思惑，可是呢二圣人他不会教人家的所以不能断他人的见思。所以妄故妄他人的见思多如尘沙，他人人也多，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不同的烦恼，所以呢尘沙惑是无量无边的用什么来譬喻呢？用尘沙来譬喻此乃界内以见思为体。那么这句呢可以加几个字，此乃界内尘沙，以他人的见思为体。界内尘沙是以他人的见思无量无边，叫做尘沙。好，现在下面讲菩萨了。菩萨若自破无明，自己能够去努力的去破无明，未能破一切人的无明，即知界外修正的果位，这些都不知道，故望他人的无明就是多如尘沙。此界外的尘沙是以无明的这个无量无边为体。那么根据天台宗的讲法有时候我会挡住一部分人的这个视线，不然我要做头要低下去根据天台的这个断证的位次是这样子的那么界内界外分开来说别叫第七柱的时候断见思，然后八九十第八柱第九柱第十柱，那么来断这个界内的尘沙惑。那么从初行位开始一直到第十行就可以把这个界外的尘沙惑，因为到了十回向位的时候是修中道观，但是还没证得初地才证得，别教的初地才证中道断一品无明，对吧所以这个别教菩萨他是次第修次第这样子的做修法。那么原教的话呢原教七性位断见思，八九十性位就可以断除界内界外的尘沙惑然后呢原教初住位就断无明一品，这是天台宗的这个菩萨的断证的位置是这样子的接着我们看这个背一手者所造惑业。那么我们众生通通是无始劫来就有这个惑，还有造了很多业这些惑业一时一世而成熟感果这个叫做一熟一熟果那上一次我说过了一熟的话呢有三种概念可以说明一熟，就是一时而熟，变异而熟，异类而熟就是从因到果时不同故这个上一次已经讲过了有没有新来的不太了解的所谓的一熟果有三个这个方面去说明的第一个因和果不同时 因过去因灭了以后果才起啊生起啊，那么是也就是从因到果啊时间不同啊，有前后的。那么请问因和果同时的有没有？有啊，有啊，像具有因啦等啊等等的啊，尤其是像心王星所的相应因啊等等的啊，心王星所是啊同时的。那么具有因呢，像三根棍子可以变成一个架子，对不对啊？那三根棍子是因的话，那个架子就是果，因果同时啊，因果有同时的，因果有异时的啊。所以呢这种的这个是异手啊，因和果啊必然不同时的啊，因跟果是分开的啊，有的可能会很多事以前啊，所以我们造的业，下一生今生感果，还是下一生感果，还是再下一生，还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感果，这个都是异手果，这都是异手果。那么变异而熟，就是因和果的这一种的相状啦、功能啦、种种的，通通有变异，不同的。那么另外呢，这个是最重要的因果报应啊。变异而熟，就是因啊是有善或者恶，但是果呢就变成这个乐和苦。我一再举例啊，这个果是无记啊，善恶是什么意思啊？利他的行为叫做善，害他的行为叫做恶啊。现在修布施才布施，比如说捐钱啦、救人啦，这个是善行，他的性啊，他的性质啊是善的。可是来生感召的是什么？富贵报。富贵本身，比如投胎在王永清家里面啊，遗产一下子拿多少多少，这个本身是一种什么呢？既不利他也不害他，对不对？我现在生来就是拿了那么多钱，心里很快乐，这个叫乐啊，不叫善，对不对？过去种了善因，现在感召到的是富贵报，富贵是一种乐的果报。乐的果报既不害他也不利他，所以叫做无忌。过去喜欢这个放生啊，或者是这个护生啊等等的，今生感召来的是长寿啊，没病无病这样的果报。你去护生去放生是利他的，但是今生感召来的这个果报是长寿是健康，这个既不害他也不利他啊，过得相对来说过得很快乐啊，当然还是有苦了，有其他行苦啊，啊坏苦啊，对不对？坏苦行苦还是有啊，起码现在目前是没有苦啊，所以是乐，乐既不害他也不利他，所以叫做无忌啊，这样的概念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因是善恶，可是感召的果报呢是无忌的，这个叫做异受。那么在三条里面，这一条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强调因果报应。嗯，他受到这一个罪，他在受罪，因为造了很多的错过，然后呢，他自己本身受罪，受罪的情形之下，他既不利他也不害他。我讲过了，什么叫善，什么叫恶，是从利他跟害他上去定义的。那么他自己在受罪，跟其他人有什么关系？既不利他也不害他，所以叫做无忌。但是他是苦，他这个时候的感受是苦，苦本身不能够说他是善的行为或者是恶的行为啊，这样还不了解？
我说
啊，
前世杀人，
前世杀人今生就短命啊，譬如说了
无忌，
短命是无忌啊，短命有害他吗？有利他吗？当然是无忌啊，非善非恶叫做无忌，无所忌别啊。这个所以说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善的这个定义就是利他，对别人有利的叫做善，对别人有害的叫做恶，这样子就不会错了。他是感召来的果报是自己的苦自己的乐而已呀。啊，
不是没有报了，他大概跟他无忌以为不报的，
不是这个意思。
是他以为
所谓的无忌是这个既不是善也不是恶的行为啊，无所忌别啊，这个叫做无忌。
那
有时候文字啊啊，要它的这个真正的含义啊，我们要搞清楚的。哎，
可是我对那个变异生死还是有，
哎，
我们讲变异生死，它也是一定从生到死，那化人
不是不是这个生死，
那化人
变异生死，他刚刚讲过了。就是说是菩萨的才能够显现不变异生死啊。其实我们现在的凡夫啊，既有分段又有变异的，而我们的变异是什么呢？呈现出来的是心念的这个刹那刹那的生灭，这个叫变异生死，有这样子的解释，变异生死。所以你现在刚刚看那一段文字的解释，认为它是像我们平常所理解的这个分段生死的死亡，不是。他刚刚讲什么叫做生死，什么叫做变异生死呢？逝尽的时候叫做死，就是以前啊，过去那个 无分别有分别业，就是无漏的有分别业，这个叫做因，所知障叫做果，这个因果因啊不叫做缘啊，对不起啊，这个因果因和缘和感召来的那一段菩萨的生命，结果呢，他这一段的这个度生的这一段的时间呢，结果呢，视力啊，慢慢的已经消失了，就等于用的电池没电了。这个叫做死。那么现在怎么去加油呢？怎么去充电呢？要发悲愿，要入甚深的这个定。这个时候愿跟定变成是好像是电池充电一样，让这个过去的业和缘业因和这个助缘继续的这个充满了这个电力，让这个现在的生命延长啊，又干劲十足，否则已经是没力了，没电了。在菩萨的修行的过程中会有这种情形，这种情形就是生和死，他解释的是这样解释的，不是像我们想菩萨死亡，不是的。菩萨如果来投胎死亡，在菩萨来讲不叫生死，按了他的愿力来的怎么叫生死呢？那个不叫生死，他不认为那个叫做生死。菩萨的所谓的生死就是刚刚讲的那个视境啊，这个那个那一股视力那个动力没了，这个叫做死。那么现在怎么充电，怎么去加油呢？就是要用生定悲愿啊，这个生定悲愿可以让过去的业因以及助缘继续的这个让这个果啊，在这个充满了动力而且延长，这个叫做生。他的解释是这样子啊。化人的话是变化出来的，那是在度生利他的过程当中的一种啊，它是变化所生啊，啊，那只是一部分的这个菩萨度生的一部分的手段而已啊，并不是他本身的这个势力啊没电了啊，没有动力了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刚刚我们看书记他是这样讲啊。化人是一种这个教化众生的一种另外一种特殊的一点手段而已、啊、他需要用化人去教，那就用变化轮嘛，他有神通嘛，所以用变化嘛。所以这些问题就是说我们看各宗各派的讲法啊，内容啊很多啊，所以究竟要怎么样子去理解呢？有时候就比较困难了，因为什么跟各宗各派讲话都有不同。好，我们再看啊，768页啊，所知障，所知障者知，什么叫做知呢？就是其实是思虑分别的意思了啊。那么即觉观因，这个觉和观呢、啊、是玄奘大师以前的翻译。玄奘大师就翻译为寻和视，对不对啊？寻视啊，好，这个觉观呢是这样子啊， 就是粗丝啊为绝啊，细丝啊就是官了啊。那么一般呢是这样子的啊，这两个呢是妨碍第二禅啊，这个知啊，知啊就是思虑分别。他说此觉观呢、啊、不敏啊，如果这个觉观呢、啊、不能够敏觉啊，那么心啊就不能够得定啊，二禅以上的这个觉观是已经是没有了啊。如果心不定的话呢，就没有如实知。此啊觉观不敏啊，心不得定啊，我们加几个字啊，觉观不明一下啊，心不得定，心不定故无如实知，无如实观，加这样的几句下去，不得证入下节，不得证入明所知障。好，我们休息一下。